弟兄姊妹平安，就像刚才弟兄Kifu 传道在说祷告中提到的，香港是有些艰难的处境。前两天的报纸说，一个国际权威的心理学杂志说，五分之一的香港人最近在抑郁之中啊。反正我睡觉睡得比较差一点啊，运动也没有了，半年没运动了，只有打球没有跑步了啊。很多的原因啊，我们讲就讲平安夜啊，可能过去平安夜以前街头都是非常的热闹啊，有很多采购啊，圣诞礼物啊，大餐啊，歌舞升平啊，倒数啊，今年的刚过去这个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对吧？也几十年来头一次啊，我在香港二十多年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圣诞节。街头跟商场也有打斗啊，也有暴力，有流血啊，两个年轻人在警察追击之下跳下去摔倒了，会怎么样？就重伤的。还一位男士是拍示威者的大头照，被打成流血，头破血流。然后旺角汇丰银行也惹祸啊，被玻璃砸掉啊，然后烧得一塌糊涂。本来十月底啊，区会选完大家就应该平安一些日子了，没想一个月不到啊，就又开始这样子，特首也很失望。所以我们在想啊，耶稣是不是和平之子？他不是和平之君吗？耶稣还管不管香港啊？我们有两节经文我想先读一下。其实整个马太福音十章到十二章啊，都是可以说对这个话题一个相当清晰的一个回应。我们先读这一节经文好了，十章十六节，大家一起读看看字，看得见啊，一起啊。现在我差遣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狼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谨慎，像鸽子一样纯洁。你肯定喜欢鸽子对吧？你喜不喜欢蛇？你要像蛇一样啊！这个蛇跟鸽子放在一起很不协调，我一直都不喜欢这节经文的啊。但没办法，神就这么意思啊！其实正是十章到十二章整个主旨，这是非常大的反差的。但是很多圣经学者说，圣经马太福音十章到十二章虽然情节上，这些有些上下某些地方是不太连贯的，有跳跃的，但整体上讲的非常清楚，就耶稣那个时候跟主流人士的一个冲突关系，已经到剑拔弩张的一个紧张状态了。所以我们愿这段圣经对我们一些提醒，一些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在地上走过艰难的日子，你也让你的门徒圣灵感动之下写下这些经文，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和稀泥抹平加水，那实在把你自己所经历，你也在这经历中，你要向当事人，向我们今天说的话写下来，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处境中，求你使我们更加的明白你，更加愿意跟从你，也更是从你的力量得帮助、得安慰。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整个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求你高你孩子的口，也是在听的也得祝福。你让一些恶者作为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果效，因为这是你的地方，你自己在掌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了解这段圣经的一个冲突的主题的时候，其实还有两节经文是相当值得先来看一看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这些经文大家很熟悉，我们一起读一下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的约翰更大，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很熟悉，下一节经文就有点特别了啊，几个中文译本是不一样的。十二节一起读一下，和本怎么翻译的呢？从施洗的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会不会觉得这跟因信称义的救恩论有点矛盾啊？没觉得啊？是不容易理解啊，我们看看新译本中翻译啊，还其他的圣经经文基本很多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啊。一起来，从施洗的约翰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了。很大的不同的翻译啊，原来这个猛烈的攻击呢，在希腊文 biazo 跟这强暴的人那个希腊文 biastes， 它两个字根是一样的，都是贬义的意思。这个说明啊，按新译本的翻译啊，其他一些英文译本翻译啊，说天国的降临不是个和平或者顺利的事情，抗拒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你看见这圣经最先宣告天国进了这个福音的施洗约翰，他遭到个什么情况呢？他所预告的天国的审判没来到，他没看到，反而他去责备这个君王希律娶了他的还在世的弟弟的妻子，在这个上婚犯了很大罪，违背了律法。施洗约翰去斥责他呢，结果他为公义发声，被下到监里去受苦。同时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哦，是这段前后讲，耶稣基督也描述他有最喜乐和安宁的一个景象。怎么样？耶稣神迹奇事应验了旧约预告了弥赛亚来临的预言，就是瞎子就看见了，瘸子起来行走，哑巴开口说话，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还有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多么美好的景象。然而这些听天国的来临特征只有少部分人得医治的人，在耶稣周边的人看见，在监狱的人没份。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在坐监的时候看见恶人没受到刑罚，他心里就有点疑惑了。当然当然，十年之后那个家伙听他老婆的话，被老婆害了，两个人就想去做更大的官，但是连原来的小官，比较小的官做不成了，被送到高卢，那时候 是荒郊野里最远的地方，就是现在法国，啊，送到那边去被流落，双双客死在他乡，这是格罗底跟希律的这个结果。但是施洗约翰根本看不见那十年后的事情。结果呢，过不多久格罗底使个诡诈的伎俩，然后把这个施洗约翰脑袋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这耶稣行神迹，广行神迹，非常的喜乐平和，非常的开心的事情，跟约翰作监是同时的。所以看见天国的降临和救恩的完成不是一下子展现出来的，即使啊耶稣死里复活，耶稣升天，耶稣救赎大功完成之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天国已继跟未继的一个状态。只有到耶稣就是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完全完成，天国完全降临。所以耶稣做个赎罪的一个羔羊，还有一个作为审判世人这个全能者，这两个角色呢是约翰的预告了，但是不是同时发生，或者说还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空档。这些救恩的步骤是在父神的掌管之下，耶稣基督正子是知道的，但是施洗约翰是不知道的，还有疑惑。当然耶稣的门徒后来看见十字架的这个受死啊，死里复活了，他看见了这整个事件发生，那肯定不一样，所以他们看见救恩全貌。所以看见救恩全貌的人，最小的人呢都比那个十字架之前的最大的先知施洗约翰更大，因为他看见了清楚的启示。所以门徒这个时候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需要知道天国降临是很大的抵挡的，那个时候一样，未来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出乎意料的图景，在这个时候也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提醒他们嘱咐的，说第一个是很出乎意料，因为天国呢至亲就会成为仇人。我们再把经文相关读一下好不好，从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开始读起，中间会跳，你就只管按照一节节读啊。现在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羊群，羊进入狼群一样，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纯洁，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人要把你们送交公义会，并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背逆父母，害死他们。因为我来了是要叫人分裂，人与父亲作对，儿女与母亲作对，现在就是自己的家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 你们读的不好的都是你们和本太熟了是吧？新译本跟他有点不一样啊。所以这有两个命令句，什么？你们要像蛇一样，像鸽子一样，刚才讲了。那还有一个，你们要小心。这是叶牧师这样讲，命令句很重要，什么意思啊？要小心分辨仇敌。如果配合其他的经文，你就会不要以为那家人怎么是可靠的、可信赖的，不要以为跟你们家人在一起一定是安全的，他们可能是你的仇敌。会堂虽然是犹太人社区中心，生活常在那，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是他们社交，这门徒也去的聚会的地方，但却可能成为他们被抓捕、被鞭打的地方。只有两个原因造成耶稣所讲的他的门徒和耶稣自己啊会被排斥于社区或者家人的反对。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啊，说耶稣是那个就是主啊，那个福音的这个样讲的时候，那大部分犹太人，特别那宗教领袖是不接受耶稣的道的，就认为他是亵渎者，认为他是宣传异端邪说。所以根据摩西律法呢，这些人犹太人要对这些人毫不留情的对付异端分子，就是亲属要亲手最先拿起石头去砍打死这个传播异端的这个亲人的。所以如果耶稣的道被公会认为是异端的话，那这些他们被家人被整个家族啊，就会受到社区的一个压力，就是你亲人不想动手，别人社区也给他压力。所以耶稣有这样类似的遭遇啊，他去讲道的时候啊，好像个败类一样，他的亲属就远亲了，看见哎，这耶稣你在这干讲这东西乱七八糟，所以他回去跟他至亲、跟他兄弟、跟他妈妈说，不行啊，你家人耶稣在那里瞎讲话，把他抓回来吧，叫回来吧。所以就有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跟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六四七节说的啊，耶稣的门的这个母亲跟兄弟来找耶稣回去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在旧约圣经也讲到生命记说，利未人要以神为优先，要轻看家人的关系，重看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像利未人一样，他应该优先看重自己跟神的关系，爱神胜于爱家人，就十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也讲到了。就这个时候一方面牺牲自己的利益，对不对？你大好前途，同时呢，家人的预期的利益也会受影响的，难免家人的声望啊，或家人所有原来想的一个安全感可能受到影响，会落空，两个人价值观很大差异，也会有不信任，也会有争吵，甚至有背逆啊，有分裂啊，有敌对啊，甚至出卖、仇恨、杀害的事情都是可能的。所以耶稣这先提醒了门徒，要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预备自己，不要太天真，要灵巧像蛇，将来遇到这个事情时就不会觉得太惊奇，或者胆怯会退后。今天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其实甚至全时间服侍啊，类似的来自亲人的压力、恨恶也是难免的，同样需要有分辨跟选择。首先，我们不应该拿亲人应该有的利益去给神，耶稣自己责备的啊，有人用隔板的传统呢去就是许愿了，就不奉养家人了，被耶稣所责备。信主之后，我们的家庭应当尽的责任是不能退却的，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是因为不明白我们的信仰，或者想继续掌控我们的人生，或者只是因为怕自己声誉受损，那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我们觉得稀奇、惊慌失措，或者立场上退后，或者否定自己信仰，这样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反应当更加坚定地跟从主，要小心谨慎，要灵巧像蛇，要为所可能遇到的冲突有心理预备，想到最坏的情况，也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了，也要纯良像鸽子，求主给我们智慧，用温柔和平的话语去回应家人和其他人的一个询问啦、咨询啊，也愿意坦诚的分享，倾听他们的心声，然后继续去爱他们，去尽上你当尽的责任。我2003年和我的四弟一起，差不多同时开始全职服侍的道路，然后家里遇到很大的反对，然后我们兄弟俩回家过年的时候，一人挨了一个耳光。当然后来我们夫妻在向我大哥再婚的妻子来传福音的时候让他绝志以后呢，我大哥对我们夫妻的态度更加糟糕了，破天荒的路过了叫我们下车不要去他家住，一家三口就流落街头，当然就住宾馆了啊！感谢主的预备，有钱啊。 那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一早有耶稣的提醒，所以我们的小家庭跟我们四弟的小家庭也得安慰，也知道应该怎么继续爱自己家人，就尽量顾及他们的感受了，尊重他们的想法，除非涉及到信仰的原则问题，也尽当尽的责任啊。他们不顺心骂几句啊，喝酒醉时骂下，呵呵呵，就笑笑算了啊，对，只能这样子啊。啊，关系就没有搞得很僵啊。他们有这个没有我们办法，因为我们自己独立了嘛。我们有机会还是要讲讲信仰，讲讲自己价值观啦啊，不论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很不完全，有的时候冲突之后不是马上能够心平气和去对待，也求主怜悯，我们还是存着盼望，愿他们能够早日信主得到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因为信仰或者是你的服事啊，与家人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那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惊慌失措啊，就退后妥协呢，或者硬碰硬怼回去啊，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罢甘休，和他们争辩到底呢？然后关系不可收拾，算了，你不是神拣选的，跟你无关。愿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中彼此勉励，以更好的方式去回应面对可能的一些冲突。当我们的亲人把我们当仇敌的时候，我们还要把他当亲人，对不对？我们 是要看见他们是迫切需要救恩的一个福音对象，我们需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的见证是他们认识了解福音最主要的管道，也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耶稣提到第二个出乎意料的一个反差性很大的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天国呢，和平可变战争。我们也把相关经文读一遍好不好啊，也一是一节一节跟下读，虽然有跳跃啊。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学生不能胜过老师，奴仆也不能胜过主人。学生若能像老师一样，奴仆若能像主人一样，也就够了。如果一家之主也被称为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耶稣离开那里，来到他们的会堂，会堂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有人问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吗？目的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回答，你们中间哪一个他仅有的一只羊在安息日跌进坑里，会不把羊抓住拉上来的呢？人比羊贵重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原了，好像另一只手一样。也撒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好杀掉他。有人带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医好了他，那哑巴就能说话也能看见了。群众都很惊奇，说难道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法利赛人听见了，说这人神鬼，只不过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因此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可是亵渎圣灵就得不着赦免。无论谁说话得罪了人子还可以赦免，但说话得罪圣灵的，今世来世都得不着赦免。最后两节是耶稣的话啊，所以你看见耶稣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呢，枯干的手这时候复原了，又瞎又哑的人就可以说话又能够看见了，来求医治的都得痊愈，这是令人心身心愉悦的情况，对不对？我们也期待所有的疾病来求耶稣一祷告，会来牧师这个一祷告全都医治啊，所有的社会问题传道人教会一出来说话全部都听了就伏伏在地啊，就解决了，有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世界可以和平，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相信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他想不想马上就香港一天就和平了？有的，可以的，他如果真愿意做不到，他有能力的。问题是想不想，问题是不是时候啊？如果这样就想，上帝就和平之君啊，永在的父，不挺好的吗？ 但我们不知道神什么心意，但这句话有 挺扎心的，就这么说，耶稣十章三十四节说的，你们来，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这个就是挺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不过稍微了解一下当时耶稣那个时候时代背景和更好的感受，这句话对那时候人的冲击是多么大。当时正处于这个屋大维、刚开启的、可能台湾的科教科书跟大陆教科书不一样翻译，我是读历史书叫屋大维、Ottavia、是刚开启的一个长达两百年的一个罗马和平时代。这是很多犹太人其实愿意跟外来的统治者罗马人合作的、正如一般的人都希望在一个和平盛世活着、只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哈利路亚，对不对？耶稣却说他带来刀剑，带来征战，这很刺耳的。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我们看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也说、耶稣通过老师跟学生，还有家主跟奴仆的类比说明，连耶稣自己都遭到反对，那未来门徒一定会被众人恨恶的，也就是可能全世界人都恨恶他，不只是亲属咯。所以他们不要觉得惊奇，反而要很好的预备的心态啊，跟从耶稣的时候呢，也不要有错误的期待。其实我们通过其实耶稣跟这些身边的人士，那些宗教领袖的冲突呢，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总结出来，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有些偏差的。耶稣所说的话都挑了他们的问题，就使他们半跌。还有很多人看见耶稣行神迹，病人跟踪他，很多的粉丝的时候那文士跟法利赛就很妒忌，有羡慕，有恨，各种情绪酝酿出来，就恼羞成怒，要消除这眼中钉肉中刺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解析一下耶稣跟他发生的冲突几个方面，其实就两个方面，在这段圣经跟其他经文可以总结出来。第一个，耶稣没有照法利赛人所定的安息日的规条去遵守。安息日是旧约的要求的律法，但是法利赛怕那些人做不好呢，给这些人加了很多的细节要求，比如规定只有马上会死不治不行的人才可以安息去看病，才医生才可以看。那耶稣旁边这个守哭的人不治没死，对不对？所以耶稣要不要治他呢？那些人就要窥探他。如果耶稣治的呢，那耶稣就违反了安息的规条，结果耶稣就把那人治好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这就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其实按照圣经生命记一处讲到十诫的时候，说安息本来的含义的目的之一呢，就纪念以色列从奴役之地埃及地被释放出来。所以安息牛驴啊什么不必的，不能上班的，不能工作的，所以是纪念我们做过奴隶要被释放出来，所以你现在的家政也要今天放假，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所以连一只羊在井里你都要拉上来，为什么一个被重病久病不医的人不给治病呢？所以耶稣挑战他们，说他们想法是不合理的。耶稣还说自己是安息日的主，比安息日更大，说与设立安息日的耶和华神是看齐的，这个就在他们看是非常亵渎的，所以法利赛就动了杀机。然后呢，耶稣有做了很多神迹，他那超人能力是不可辩驳的，被鬼附的啦，可以得释放，狼的哑的得治好，但是法利赛人和其他宗教领袖就不承认耶稣靠神能力行神迹的，反而说他们是靠着，说耶稣靠着别西卜赶鬼。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啊。别西卜这个词呢，希腊文呢是和十二章二十五节，别西卜是音译的啊。十章二十五节的家主呢是有双关语的意思，因为在希腊文的 Beelzebub 啊，他按当时亚兰文就是闪族语系耶稣他们的日常用语来说，可以理解为家主的。所以希腊文的一家之 oikodospo 就跟这个 besipia 是同个，在对于亚兰人来说可能是同个词，所以耶稣这样双关语说家，他叫家主叫别西普了，所以这么意思啊。所以法利赛是妖魔化耶稣，这样就合法的定耶稣死罪。他们明明知道耶稣不是靠鬼王赶鬼的，因为他自己的门徒也赶鬼啊，他却为了自己利益盘算就诽谤耶稣，所以耶稣就反过来说他们是犯了亵渎圣灵的大罪，是不可得到赦免的。 我再参照其他经文，最光福音也我们看见啊，当时他们整个阵营，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跟耶稣和他门徒成为敌对的阵营了，这是他们定义要杀死耶稣呢。而耶稣也把他们的恶意和诡计揭露的体无完肤。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们的父是魔鬼，说他们是撒谎之人的父，哦，他们的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些人是撒谎的。所以这个敌对状态耶稣能不能避免啊？别说那么尖锐啊，少说两句不行吗？不能以和为贵吗？耶稣忍让一下嘛，言语上巧妙点啦，温和点啦。所以耶稣是不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非常重要，怎么理解他不是带来和平带来征战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历史，整个救援历史世界历史，我们从世界的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战争跟和平是非常复杂跟重大的议题。一般来说啊，这个哲学家说战争是政治问题的延续，是一个阵营用武力要逼迫另外阵营接受他自己的意志。战争中非常多的伤亡啊，大家可能没有料到啊，我们的历史书不这么讲的啊。太平天国叛乱死了5-6千万人以上，南方1/3人口可能不见了，跟二战差不多啊，世界上第一第二的这个死亡的战争。没有战争的情形就叫和平，但是人类历史充满了血腥屠杀的战争，难得有和平安宁啊。根据路加福音2:1讲那个吴大维啊，叫凯撒，他在耶稣诞生时已经做了25年，这1/4世纪的君王了，他已经是最风光的时候了啊！罗马法元老院呢，给他绝对的权力，即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司法权力，还给什么宗教权力，都大权于一身啊！他的统治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到耶路撒冷，从不列颠一直到黑海，为广阔的罗马世界带来和平，被称为万王之王。罗马的史家称他的诞生是人类的福音，也认为他差不多最伟大的罗马皇帝，应该最伟大的罗马皇帝肯定的，是不是全世界最伟大皇帝，这个可值得斟酌啊。但是这个帝国的和平呢，后来将近200年的和平哦，却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刚才讲这高卢啊，在边境地方，在被征服地方不断的暴力的镇压，不断的杀边境的这些土地的臣民有反抗啊，是虽然整体和平，但还是有小的战争、小的边界的一些这个屠杀的，好，剑击、刀剑跟血腥的镇压之下的。那耶稣眼中的战争和平跟这个乌大维那个情形肯定不一样，所以耶稣明白告诉他，他是有仇人的、有敌人的，看见没有？啊，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啊，耶稣说什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原来人的罪性啊，人的自以为是啊，就导致一定会天生对那至高者的拒绝。耶稣说到至高者，那别人一定把他抵挡，还是在外的，一定要诽谤攻击他的。当耶稣这么宣称也好，他门徒这么宣称也好，他是万王之王，是公义，是善良，是绝对真理的时候，那些自称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狂妄自大的永不犯错的那些世俗权柄就会害怕，假冒为善、公义、美善、绝对真理的宇宙真理的那些恶势力就要开始争闹，试图以刀剑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上帝的儿子，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所以耶稣刚出生不久，大希律就要杀他，那个希律的父亲啊。然后呢，现在耶稣传道开始了，犹太人的领袖就要杀他，最后他真的被杀死在十字架上，是无罪的羔羊，被控死罪。这个就是光跟暗、善跟恶的斗争呢，永远不会结束的，也是人类根本问题，不只是战争表现出来。在创世纪3:15说了，始祖堕落，耶和华就预告说，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要为仇的。不同的场景中、不同的形式中、不同时代、不同模式表现出来，战争是其中一种表现，极端的表现。而且战争中的敌对阵营，你以为希特勒一定最坏最坏啊、英法联军全对全对吗？也不一定啊。一战、二战、三战，还是就所有的抗日战争、所有的国共战争、所有的历史历代宗教战，有没有绝对对的？很难这么说。可能有的时候恶的最后失败了，啊，是好的，感谢上帝。但有的时候呢，恶的被高举的，没有绝对对错的，不容易，至少不容易分辨。所以人类善恶这战争很难消除。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正要弄清楚 恶者才是我们最大仇敌，而不是具体今天在你家里是蓝啊黄那种证件 不同，不是你真正的仇敌。我们属血气的敌人，我们看得见的人呢，其实他是被后面恶者所利用才会去抗拒公义美善。人类拒绝上帝受膏者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的不公义做法呢，很奇妙，就反而成了上帝救恩完成的方式。人以为最蠢的方法竟然成为最奇妙的救恩的成就，也是善恶之战的最高峰。耶稣在那里胜过恶者，从此把罪恶中的人信靠他就拯救出来，所以关键之战就已经完成了啊！像国共内战打完了长江了，也差不多结束了。但是恶者成不成失败、啊、恶者还在负隅顽抗。因为学生是不能大过老师，所以在福音传播之中呢，门徒传讲耶稣至高真神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抵挡跟迫害。而且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很多与耶稣有关的战争杀戮，不管是和平时代还战争时代，教会都被逼迫被蹂躏，教会被当出气包，教会当替罪羔羊，教会也成为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利用工具，甚至教会也常常用教会的名义去干坏事。这恶势力的真的是不会那么快就认输的，虽然他已经关键上的已经输掉了。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也讲到古蛇那个段落，古蛇最后就是真正撒旦完全失败，被这个神给捆绑扔到这个无底坑里头，扔到火湖中，恶者最后结束，战争结束，才真正完全的和平，天下地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合一。以弗所说一章十节所说的，所以到这我们才发现，原来耶稣就是在地上达成的使命，不是要屋大维奥古斯那种用暴力手段威吓杀戮带来暂时的表面的和平，他乃是牺牲自己流血赎罪，赎罪使人跟上帝恢复关系，使人跟人复合，导致真正的恒久的和平。他也反对门徒用暴力抗争，彼得想去用刀劈那个门的这个仆人的时候，他制止他说动刀了必死在刀下，甚至把那个脑袋被砍掉的耳朵被砍掉的那个人给医治了。耶稣没有让门徒用暴力推翻个旧政权，建立一个美好的地上的孙中山这样的一个使命，耶稣没有的。耶稣也没有让他的门徒像穆斯林一样去用暴力去逼迫别人去信靠他，耶稣没有，他没有暴力反抗，他反而担当世人的罪，承受了死亡的刑罚。他宣告自己的世界主宰，逼人去对抗他，逼人杀他。他宣告生命在他，复活在他，最后他的门徒也要得生命，他要向他门徒显现。他说凡为他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才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和平的源头。所以基督徒一方面不能用暴力去抗争，要去追求和平，另一方面也不需要害怕宗教逼迫，不要害怕暴力残害跟死亡，因为生命在基督里头了。所以没有真正的绝对和平的，如果没有耶稣掌权的话，如果为了暂时的和平而放弃信仰原则，为了合一而牺牲公义呢，会用采取暴力的方式维持个不义的政权，让它暂时的和谐稳定呢，都不是应该的事情。耶稣也一早说过，受逼迫是门徒生活的基本特征，作为传道人，作为传道者呢，必定要遭受逼迫。所以我们遭受信仰的逼迫的时候，不能妥协，不能在众人面前不认主，如果这样，主在众天使面前也不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今天在香港的撕裂跟不和平的处境中，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个不偏左也不偏右的，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中得到一个立场，一个态度。我们不要受不了一时的一些生活不方便啊，一些混乱啊，就说要以和为贵，或是你大家不要管对错，放下一切分歧，什么都不能谈啊，乃是要耐心的去跟我们不同立场的弟兄姐妹朋友家人去沟通聆听，承认我知道的资讯可能是假的，可能不全面的，我也有片面的自己立场，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教育背景，自己甚至男性女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彼此倾听，然后也帮助对方知道他可能是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来一起看每一个阵营有些什么善跟恶的地方，有什么美好的东西都去鼓励他啊，去街上把敲砖头捡到人行道，然后堆起来让马路可以通车是好的，对不对啊？拿砖头砸人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这样 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问题解决。然后如果双方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的时候，也给对方一个时间空间，尊重对方，持续的忍耐跟祷告，也明白，一定要明白，我们真正对象不是跟我们政见不一样的人，不是地上的属血气的人，最后是背后恶者，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真正的敌对势力。我们不能为了安稳而妥协立场，在别人觉得一定要安稳的时候都不敢说公义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向以利亚和施洗约翰去讲出神的心意来。但是别人就要打打杀杀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没有用的，这不是神喜悦的。我们要温和的劝人，去赢得人心，让每个人认识公义的主，让暴力的社会气氛可以被减弱，我们的爱跟和平的福音可以被世界上听见，让别人也能够认识神，以基督的角度来看和平跟战争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这样去呢？让这个城市，让我们社区，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多点的真正的和平，更多的供应呢？前面所讲的两个情形啊，对应的其实后面我们就讲快一点啊，就是很令人向往的祝福。第一个就是什么，在天国里愁苦可以变成安宁啊。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所有劳苦担重的人呢、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里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很多人跟随他，他医好了他们所有的病人，又嘱咐他们不可替他张扬。这就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向万国宣扬真理。他不争吵也不喧嚷，人在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施行公理，使公理得胜，万民都要寄望他的名。耶稣讲的这个恶其实是法利赛人恶，是刚刚讲的很多的重担了，很难完成的、很多 就达不到的一些规则。耶稣呢是通过他爱，他实价的怜悯恩典，使人真正有耶稣的爱。因为律法的总纲是爱，有耶稣的爱就能够活出爱来，就不在乎那细节的规条，那么仔细的条文啊，然后可能是错的条文。耶稣也讲，他是这里讲义仆，他一方面不尊敬不渲染显明神的恩慈，他另一方面神耶稣又在这样个不尊敬不渲染的角度又要去宣扬公理，这两个好像有点对立的啊，但其实正是一体的两面，有爱有公理，这是耶稣自己的做法。所以这样的谦和的不尊敬的，他的公理跟怜悯和平是结伴而行的。所以真正在公理里头，人才有心里的安顿所在。在耶稣国度里头，经过十字架之后，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是汇合的非常完美的，我们进入神的爱中的国度里头，我们的关系中的修复就是真正的平安跟安息，不是做和事佬，也不是用暴力去达至和平，乃是有十字架才能够和平。所以教会跟耶稣门徒也应该这样效法，给世人带来和平盼望。可以至少可以有几方面，我觉得应该是从这经文提出来，我们应该做的，让基督国度和平国度被人看见，要勇敢的向世人宣告公义跟慈爱的十字架福音，让人悔改认罪，认识到以爱代替仇恨，以宽恕包容代替控诉跟报复才是出路。然后也应该谦卑地劝勉执政者，敬畏神顾念人，执行公正的法律并落实，制定公正法律并落实。然后要很久地向社会底层人士，向被逼迫人士显出恩慈怜悯，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使他们不会走投无路去拿砖头拿刀拿剑来去杀。要随时愿意帮助教会，要牺牲自己劝人和好，即使在被逼迫的时候也不要放弃信仰，不要把伦理底线给放弃掉了，这样世界才会有盼望，这样才会真正和平，才能够让罪恶不致泛滥，社会能暂时的安息。感谢主啊，今天普世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公园作为纪念、台湾不是啊，台湾以民国啊，早点希望他用公园啊，民国不好啊，毛泽东用公园做纪念，耶稣基督诞生做纪念的，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说明人类在希望往前越来越好，对不对？代表人类在基督是有盼望的，越走越光明的。因为世界的罪和平历史真的不是很多，如果说二战之后70年可能有原子弹，也可能美国比较公益点，也可能打累了，总之有70来年比较和平的。那未来有没有一个中华式的和平呢？还是会更差的一个70年的50年呢？你有把握吗？我没把握。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干了？算了，反正70年和平也持久不了了。这不是的，只要神在掌管，我们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兴亡废亡都在上帝。我们要忠于使命，牢记责任，守住底线，竭尽全力实践和平，讨他喜悦。结果在神，你是真正完全和，只有在世界末日，对吧？所以这是在基督里的和平。在这样背景下，我们也希望大家，我盼望我自己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更加睡得安稳了，让你心里的一些忧虑可以扫除。其实你看启示录你就知道，更糟的日子还在后面呢。你现在担心什么？该睡该吃该结婚该买房子该是工作做就是了啊！不要干坏事。我们在香港是可以安息的，我的女儿的同学已经有移民外国读书的了啊。那我们在香港是不是就安息不了呢？耶稣怎么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重要的不是移民到美利坚国，应该移民到美丽德国，对吧？那也是黄金街、碧玉城，有没有护照啊？签证拿了没有？有些香港弟兄姐妹或者内地弟兄姐妹啊，或者内地人来香港跟内地人处不好关系，去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香港人，美国有很多内地人还会打架。其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真正按耶稣的心意去彼此相爱、相交。除去不义，喜欢真理，饶恕悔改，赦免，建立亲密关系，自得安息。哦，时间超时了，我讲一点简单的第四点啊，也是很快的。这在天国里第二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祝福，对吧？仇人变亲人，前面是亲人可以变仇人，现在我可以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啊，在天国里众人都成为至亲。再把经文读一下，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属灵的弟兄姐妹肉身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原来属灵弟兄是常常强过肉身的弟兄姐妹。耶稣不能跟他兄弟跟母亲回家，回家那救恩的工作事工就打扰了啊！耶稣说最好的亲人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亲人，所以跟从神不可避免跟家人会是疏离啊，我们也不能逃避家人家庭的责任。不过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同神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在都说阿爸天父，我们就更稳固的守住情谊，更温馨亲密的亲子关系，更加可靠的亲人的帮助。2006年9月，我们举家啊从香港全部搬到上海，搬到合肥，然后带了17、18个行李去上海的时候，然后去参加一个宣教士的培训。结果呢，那个当地的负责人说，哎呀，你是香港人，不行不行，很不安全，你赶快去新加坡吧。啊，他把我证件搞错了一开始。所以马上就打电话给香港的母会啦，他们就帮我联系一个在上海居住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家庭，很爱主的家庭。我们在那宽敞的别墅里住了3、4天，从来没那么高级的地方住过啊，在那预备出境。然后到香港的就是在教会的长老那住了3、4天，又没家了嘛，对啊，然后买送的护照过期了，还买机票，一大堆的事情，又待了7天，然后很顺利的又去到新加坡。新加坡又有个教会，那教会呢有对接待我们特别好的姐妹呢，夫妻呢是上海来的，所以很有意思啊。然后我很顺利啊，所以就10来天中，我们把这事情跟我岳父母讲的时候，我岳父说，你们的组织太强大了，到处都是你的人，是不是啊？就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家庭。 是基督的家庭，都有手足，有时候比亲兄弟更能帮得上忙，更理解你，更及时的帮助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提醒我们，我们首先委身永恒的家。其实信耶稣都是立位人了，都有责任要宣讲福音的。永恒的家，天父是我们的爸爸，彼此我们兄弟姐妹、长辈、在属灵上也可以称为父亲母亲，都是很好的关系。这样个家庭这么珍惜啊，还会因为点点政见不同就吵来吵去吗？可以表达分歧没关系，但不要吵啊，继续一起服侍，一起彼此相交，一起相爱，一起来去更成长接纳。这是我想恩福堂包括普通话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学习的，香港教会也是需要学习的。很多的事情没有绝对对错，你都会被一些新闻假象给蒙蔽的，所以我们多些开放的心。最后结论就是，上帝耶稣基督发出这个邀请，这个邀请给世人是没有人可以选择中立的，你必须分辨然后选择跟从。耶稣带来的和平和世人的不一样，天国传播的时候难免有暴力，难免有迫害，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成为仇敌，但是我们选择跟从耶稣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也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至亲。所以弟兄姐妹，愿不愿意特别过年了、跟家人在一起了，和亲人反对啊，其他人敌对啊，可能周围的人很少信主啊，做反对少数派啊，你敢为主的缘故不放弃信仰吗？可不可以不妥协，做忠心的耶稣的门徒呢？愿你在这里在神的话语中有个清楚的回应，可以虽然如羊进入狼群，但我们可以灵巧像蛇，温良像鸽子，刚强壮胆又有智慧向身边人，特别从我们家人开始传讲耶稣基督福音。愿耶稣基督的和平被更多人体会，被更多人经历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也可能会偏差的，但你的话是立定在天的，就求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完全认识主的人，都在这混乱中更知道你才是出路，更愿意寻求依靠仰望你，也更愿意面对逼迫阻挡和误会去宣扬你和平的福音，让我们在基督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有美好的兄弟姐妹亲密的情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